1942年3月13日，传教士达林·戴布勒的丈夫对他说：亲爱的，请记住一件事，上帝说他永不离弃我们。达林当时并不知道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听到丈夫的声音。达林九岁时成为了一名信徒，一年后，他感受到上帝在他心中的呼召，希望有一天能去向人们传讲耶稣。在那样年幼的时候，他曾祷告说：主啊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与你同行到任何地方。十年后，她嫁给了心爱的丈夫，并一起搬到新几内亚，把耶稣的希望带给那里的人民。他们在那里遇到一个从未听说过耶稣的部落，这对新婚夫妇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向他们传讲耶稣。达林和他的丈夫非常爱那里的人民，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，一切都很顺利。但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。日本控制了他们所在的地区，他们本有机会离开回家，但他们决定留下来。不久之后，他们被关进了战俘营，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关押。接下来的四年里，达林被关在那个地方，经历了艰难与苦难，他遭受了折磨、饥饿、被诬陷，还被迫独自一人。在战俘营里，她的丈夫生病去世了，她是在三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。在她的自传中，她写下了得知丈夫去世那一刻的心情：一切都发生得太快，毫无预兆，我震惊了，我的丈夫去世了，他已经去世三个月了。他曾说过，上帝永不离弃我们，也不撇下我们。是吗？主啊，那现在呢？那是我觉得上帝离开我、抛弃我的时刻之一。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也许你没有经历过达林经历的那些，但你或许明白那种感觉，那种觉得上帝离开了你的感觉。有些人称之为灵魂的黑夜。今天早上，我想让我们来看看诗篇27篇，这是达林·戴布勒最喜欢的诗篇之一。我稍后会讲完他的故事，但我想回到他的问题：主真的离开他了吗？主真的会离开我们吗？如果你有一本圣经，请跟我一起翻到诗篇第27篇，这是一篇大卫王的诗。这首诗包括前后几篇都是关于在主的殿中寻求他。让我们来看第一节，27章一节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大卫以宣告开始这首诗，耶和华是他的亮光和拯救，耶和华引导他，带领他，耶和华拯救他，因此他说，他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他生命的保障，也就是说，主是他的堡垒，是坚固安全的地方。他再自问，他还会惧怕谁呢？那么，正如我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看到的，其实有许多人，大卫等可以害怕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敌人、仇敌，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第三节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惧怕；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也必安稳。大卫还怕谁呢？他本可以害怕许多人，即使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也有敌人，他有很多时候不得不逃命。在这里，他把一些敌人比作野兽 会来吃他的肉。尽管如此，尽管敌人环绕他，尽管战争的威胁对他来说非常真实，他仍然坚信耶和华是他的亮光和拯救。我今天早上的第一个重点是：一，在主里有信心。第一道，第三节展现了大卫对主的信心。他并不信靠自己的能力，他并不信靠自己的才能或天赋，他信靠主，他相信。这本圣经充满了主的真理和应许，比如主在黑暗中是我们的亮光，主是我们的拯救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主是大能的堡垒，是坚固的高台，在他里面我们能找到避难所和力量。
这些真理都在圣经里，这些应许都在神的话语中。问题是，你相信他们吗？你紧紧抓住他们吗？
我认为我们对主的信心并不是一下子从零提升到100%的。我认为我们对主的信心会随着我们与他关系的成长而增长。
我们越多经历到神开路，越多看到神的作为，你对他的信心也就越大。在大卫生命的这个阶段，他已经经历过一些征战，他曾亲眼见证神的同在。当他说耶和华是他的亮光和拯救的时候，对他来说这不是空洞的话语，这些话是他的宣告。
无论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，无论你正在面对什么征战，如果你的处境不佳，如果邪恶环绕着你，我只想提醒你，主是你的亮光和拯救。无论你的环境看起来多么黑暗，主都是你的亮光。他的光照在黑暗中，黑暗不能胜过他。神能够开路，要把你的盼望放在主里面，把你的信心放在主里面。如果神帮助我们，还有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即使大卫的仇敌追赶他，想要杀害他，大卫最想去哪里呢？就在主的同在中。那时圣殿尚未由他儿子所罗门建造，所以大卫很可能指的是会幕，也就是向神献祭的帐幕。神的同在就在至圣所中。会幕以及后来建造的圣殿是在旧约中主与他百姓同住的地方。大卫说，主啊，如果我只能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可以在你的同在中敬拜你终我一生。简单来说，大卫只想与主同在。我最喜欢的一位喜剧演员几年前成为了一名父亲，他谈到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费时光。他说，所有育儿书都说你需要和孩子们共度高质量的时光，要一起做活动，创造回忆。这是大多数育儿书的说法，要尽可能多的拥有高质量的陪伴时间。这位喜剧演员说，高质量时光当然很好，但他也喜欢和孩子们的费时光。他说，费时光就是啥都不发生的时候。也许他和儿子一起吃麦片，或者和女儿一起看电视，没有什么改变人生的大事发生，而是他们只是单纯的在一起。
有时候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，我们把一切都看作是去做什么，这确实没错。神在基督耶稣里创造了我们，要叫我们行他预先所预备的善事，不要只是听到，更要行道。基督徒的生活包括行动，但他也关乎同在，就是单单与主同在，在他的同在里。得救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，最终的目标也不是只是让我们的罪被赦免，相反，得救只是通往目标的途径。罪得赦免帮助我们达到最终的目标， 而这个终极的目标便是与神同在，与他和好，单单与他在一起，这就是天堂的盼望。有一天我们可以单纯的与天父同在。大卫对神说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想瞻仰你的荣美。通常我们谈论美时，说的是某种外在的东西，它很美，那幅画很美。
爱是神是灵，那么大卫在看什么？大卫在注视什么？当然我们可以谈论神创造的美丽，比如日落、高山等等，这些确实很美。但大卫并不是想在户外注视神的创造。在第四节里，他渴望在耶和华的殿中思想神的荣美。当我们谈论神的美丽时，我们常常指的是他的品格和本性，我们在谈论他是谁，他的良善、怜悯、圣洁和荣耀。大卫想花时间来思想这些，他想花时间来注视主。你上一次停下来思想神的良善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停下来思想他的恩典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注视主是什么时候？在他的院宇中住一日，胜过在别处住千日。大卫接着说，五，因为他在患难的日子要把我藏在他的帐幕里，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六，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歌唱歌颂耶和华。住在神的同在中，让大卫即使在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也能有信心以耶和华为乐。他宣告神要把他隐藏在他的帐幕里，要用帐幕遮盖他，大卫会平安无事。感谢神赐下庇护，阿门。最近天气很冷，在外面又冷又下雪的时候，能够走进屋里感受到温暖，没有什么比那一刻更好了。有温暖和遮蔽，真是莫大的安慰。在这人生的寒冷与黑暗中，主是你的避难所，你可以藏身在他翅膀的荫下。第五至第六节讲的都是关于未来。大卫知道患难的日子终将来临，但他也知道主必会照顾他。因此大卫向神做出了承诺。第二点，要向主委身。第六节，大卫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仍要向耶和华献上祭物。这不是出于义务，而是因欢呼而献上。大卫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。大卫不论在什么处境下，都对主忠心委身。上个主日在教会里很高兴见到一位新弟兄，他对我说，新的一年我想要委身。我给他介绍了一些服侍的方式，也告诉他有查经班。周三晚上他真的来了，他持之以恒，这对他来说是新年的一个美好开始。要向主委身，今天就下定决心，要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无论疾病临到，无论失业，无论考试失败，无论什么，都要欢然侍奉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坚定委身于他。七节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要恩待我，应允我。八节，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九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你的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呢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十节，我的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诗篇二十七篇前六节也充满了艰难的环境中，也充满了对主的信心，但在这些经文中似乎有了一些转变。现在大卫说，
神啊，不要向我隐藏自己，不要转脸不顾我，不要离弃我，神啊，不要丢弃我。
大卫怎么了？他的信心去哪儿了？他的自信去哪儿了？你可能也注意到了，
大卫所说话的对象变了。在前六节中，他用第三人称讲到神，他说，耶和华是，他是，他将会。但在第七节时，变成了第二人称，他开始直接对主说话，你曾说，你的面，我要寻求，这显得更加亲密。我从经文中得到的第三点，三，要对主诚实。一至六节里，大卫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但我们也能从第七到十节中窥见他内心的想法。大卫对主充满信心，但他对自己却没有那么自信。正如有位作者所说，在圣所里仰望主是一回事，在战场上看到敌人逼近则是另一回事。大卫认识主，也认识自己，他知道自己的情绪，情绪会有起有落。
你不需要在神面前伪装你的感受，他已经知道你的感受了，你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他。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坚强，也不是假装坚强，而是在主里面刚强。当你软弱时，他就是你的力量。
大卫知道自己在这方面还有成长的空间，请看第十一和十二节。十一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的仇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十二节，不要把我交给敌人所愿的，因为妄作见证、吐出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大卫说，主啊，教导我，引导我，带领我。大卫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所有的答案，大卫知道自己的帮助从哪里来。对主要诚实，要向主敞开，求他的帮助。门徒曾求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，他们请耶稣帮助他们相信，温柔不是软弱。最后几节，
我深信我必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坚固你的心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这又发生了变化，从第二人称转为第三人称。大卫在讲到主的时候，大卫现在是在对其他敬拜者说话，他说他相信神的良善，他劝勉他们要有耐心，要在主里刚强，要有勇气。
看看你旁边的人，对他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看看你旁边的人，对他说，要在主里刚强。看看你旁边的人，对他说，要有勇气。
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早晨都会以教会家庭的身份聚在一起？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在他的圣所敬拜主。我们来是为了赞美他的圣名，我们也来是为了彼此提醒主里的真理。神是良善的，我们可以在等候他的过程中信靠他。我的最后一点，四，在主里要刚强壮胆。正如我之前所读的，在圣所中仰望主是一回事，在战场上看见敌人临近又是另一回事。我们在这里聚集，然后走向这个世界，但我们不是怀着恐惧走向世界，我们是带着勇气走向世界的。在这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但要放心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。要刚强壮胆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
你会感觉到，不管大卫正在经历什么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，他所面对的征战仍在继续，他依然身处其中。所以当他身处征战时，他等候耶和华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等候耶和华指的是依靠，而不是消极被动。等候耶和华
就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身上。你今天的征战是什么？常言道，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征战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别人正经历怎样的征战。你今天的征战是什么？也许与你的健康有关，也许与你的经济有关，也许是人际关系中的问题，也许是对未来的不安，或许是别的什么。让我在今天早晨提醒你，主是你的亮光和拯救。无论你周围发生什么，他都是你的避难所，你在他里面是安全的。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良善的，你可以信靠他。我想讲完宣教士达林·戴布勒 Darlin Dibbler 的故事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她的丈夫在集中营中去世了，而她直到三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。当她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，她处在人生的低谷，她开始怀疑神是否已经离弃了她。让我为大家读一段她的故事。
然而我发现，当我不再专注于那些让我不堪重负、我无法掌控的环境，而是仰望的时候，我的主就在那儿，站在天堂的城墙上，俯视着我。在我心灵深处，他轻声对我说，我在这里，即使你没有看见我，我也在这里。你从未有一刻不在我的注视之下。祷告、背诵经文和敬拜的诗歌是三股绳索一般的属灵力量，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拖住了达林。他写道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背诵经文，从 A 字母开始，我会背诵开头为这个字母的一节经文，然后依次背到字母表的最后。我发现大部分小时候唱过的诗歌，虽然我并没有刻意去背诵，但依然隐藏在我心里。当她丈夫去世的消息传遍整个营地时，达林被叫到了战俘营指挥官的办公室。那是个冷酷残暴的人，他曾在另一个营地活活打死过一名男性战俘。他对他说，戴布勒夫人，这是战争，你还很年轻，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，你可以回美国，可以去跳舞、看戏剧、再婚，把这些可怕的日子都忘了。他问他是否可以说几句话，他答应了。这是一句话。
阿说，我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样悲伤。我想告诉你一位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的人，我在小时候就认识了他。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是全能神的儿子，是创造天地的主。他向战俘营指挥官传讲了福音的美好信息，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只要相信他的人生、死亡和复活，我们就可以因着信靠着他的恩典得救。当战俘营指挥官在听的时候，眼泪从他的眼中流了下来。他对他说，耶稣为你而死，他把爱放在我们心里，即使是对那些仇敌也是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恨你。也许神把我带到这个时间和地方，就是为了告诉你他爱你。战俘营指挥官情绪激动，很快就离开了房间。后来日本宪兵来抓达林，指控他是间谍，他们把他单独关进了一间牢房，几乎不给他食物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打死那里的蚊子。但后来他写道，我知道他们可以把我锁起来，但却无法把我奇妙的主锁在外面。耶稣就在牢房里与我同在。他经常被殴打，原本美丽的黑发已经变白了。但是有一天通过牢房的窗户，他看到另一个囚犯偷偷带了一些香蕉进监狱。达林开始非常渴望香蕉，他跪下来祷告说，主啊，
我不是像那个女人一样想要一大串香蕉，我只想要一根香蕉。他抬起头恳求说，主啊，只要一根香蕉。然后他开始思索，神怎么可能把一根香蕉送到他这里呢？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他无法请求任何人帮他，对他来说，得到一根香蕉简直是不可能的。
他又祷告说，
主啊，这里没有人能给我送来香蕉，你也没有办法做到，请不要认为我对米饭不感恩，只是那些香蕉看起来太美味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意外地迎来了一位访客，战俘营指挥官。自从他们谈话后，他对达林变得友善了些。他看到他多么虚弱和营养不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离开了。但几分钟后，一个警卫来到他的牢房。警卫打开门，走进来，把一个大袋子放在地上。这是香蕉，他说，是战俘营指挥官送的。警卫离开后，他走到袋子前数香蕉，那里有92根香蕉。
他把香蕉放在角落里，哭了。他祈祷说，主啊，请原谅我，我感到如此羞愧，我竟然没有足够的信心，相信你能为我预备哪怕一根香蕉。可你看看这里，差不多有100根呢。但他写道，在那阴暗安静的牢房里，主在他心里回应说，这正是我所喜悦的，做那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丰盛之事。他在那一刻明白，对他的神来说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不久之后，主保守达林免于被砍头。战争很快结束，他也回到了家乡。后来他再婚，并最终与丈夫一起回到新几内亚，在那里与当地人一起分享基督的爱，长达40年。1976年，达林的一位朋友告诉他，曾在广播里听到了那位旧战俘营指挥官的消息。二战结束后，他因残忍殴打致死一名男子而被审判并判处死刑。之后他的刑罚被减为无期劳役。后来无期徒刑也被赦免，他得以释放。
在广播中，有人听到战俘营指挥官用日语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他讲述了自己在战争期间是如何残忍，但耶稣如何改变了他的一生。达林是第一个向他传福音的人，而且就在他得知丈夫去世的当天，2004年2月24日，达林安详的离世，进入了他深深所爱并忠心服侍的君王的怀抱。那年他86岁。在他的自传中，他写道，第27篇诗篇给了我极大的安慰。我知道，如果没有神，如果没有那种在每一个困苦时刻都意识到他同在的感觉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坚持下来的。主是你的光，是你的拯救，主是你生命的保障，在患难之日，他必将你藏在他的帐幕里。要等候他，要刚强，要勇敢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，主都与你同在。讲道结束。